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川普批之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宣布在美国工厂投资10亿美元。川普的外交政策当中，人权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有详细的探讨。奥巴马为泄露军事文件的变性士兵曼宁减刑，而台湾学者认为一中政策是川普跟北京谈判的筹码。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跟当选总统川普有关的消息。川普还有2天就要宣誓就职了，他星期二飞到了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就职前的晚宴。这是一个向当选总统介绍各国外交官的正式宴会，有将近150名外国使节参加。川普告诉这些外国使节，我们对你们的国家怀有极大的敬意，对世界有极大的敬意。川普告诉现场人士，他对于自己组成的内阁非常自豪。川普提名的国务卿蒂勒森也出席了晚宴。副总统当选人彭斯提醒现场嘉宾说，美国的媒体不一定真正了解新总统。彭斯说，川普会是一个把美国放在第一位的总统，不过他也会与世界各国一起努力，帮助美国的盟友还有世界各地的朋友维护推动和平与繁荣。川普还提到，这个星期五他的就职典礼日可能会有创纪录的民众来参加。1月20号星期五，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山的平台上，川普就将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就职仪式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实况转播。美国总统就职仪式历史上象征着权力的和平移交，并且经常反映出政治变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美国这一民主的仪式是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而出现的。无论局势如何，新总统就职典礼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宣誓就职。Let me assert
my firm belief. 首先，请允许我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年宣誓就职时，号召人们为国服务。他的话鼓舞了新一代美国人。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20年后，罗纳德·里根总统上台后承诺要控制政府的规模。
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因为问题就出在政府身上。
川普去年11月当选总统后展开所谓胜利之旅，到一些州向选民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兑现其竞选承诺。
This is truly an exciting time to be alive. The script is not yet written.
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脚本还没有写。我们不知道明天会读到些什么，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些页面将由你们每一个人来书写。这是一场运动。
美国在川普当选后仍处于分裂状态。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必须促成团结，这是新总统面临的挑战之一。
No,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作为总统，川普要对全国人民说，我们在竞选期间的一些分歧已经过去了。
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历史上在总统就职的时刻，人们往往会搁置竞选时的分歧，表现出连续性和民主的精神。
President Obama will ride in a car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奥巴马总统将与川普一道乘车从白宫前往美国国会，和平地移交权力， 并观看他的继任者宣誓就职。尽管这位继任者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并不是世界各国都有这种和平权力移交，这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
川普以讲话不加准备而出名，他的就职演说会怎么样呢？分析人士奥尔斯坦说，很难预测。
An inaugural address is generally...
就职演说通常都是事先写好的，但没有人知道川普是否会脱离稿子继续演讲。我们处在未知地带。
川普即将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至于他想成为什么样的领袖，他在任期开始时锁定的基调很可能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线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 GM 星期二表示，将在美国几处工厂额外投资10亿美元。这显然是对当选总统川普的许诺所做的回应。川普誓言要振兴美国萎靡不振的制造业。通用汽车公司还表示，计划把数千个涉及信息技术的海外工作岗位移回美国。通用汽车说，把这些信息技术工作岗位和公司在美国工厂投资计划相关的1500个新增工作岗位加在一起，总共就将有7000个新增加的就业机会。这家公司说，当公司把全尺寸皮卡的车轴生产线从墨西哥搬回密西根之后，还会产生450个工作岗位。在宣布这些决定前，当选总统川普本月早些时候在推特上批评通用汽车公司把墨西哥制造的汽车免税运回美国来出售。上个星期，川普称赞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还有菲亚特克莱斯勒投资美国的计划。通用汽车公司的发言人否认这一项宣布是对川普的批评所做的回应。他说，所有的决定都是明智的商业决定，而且已经酝酿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过呢，当选总统川普很快就发了两条推文，把通用汽车最新宣布的计划列为自己的功劳。与此同时，德国汽车制造商 BMW AG 表示，将继续推行投资10亿美元在墨西哥建立一座工厂的计划。星期天，川普在接受德国报纸《图片报》采访的时候威胁说，他要对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汽车征收高达 35% 的关税。虽然是有关税的威胁，但是呢 ,BMW 表示将在全世界出售墨西哥制造的汽车，包括美国。这家公司还说，他在全球最大的工厂就是在美国东南部的南卡罗来纳州，而且还雇佣了将近9000名美国工人。本星期五1月20号，几十万访客会云集美国首都华盛顿来参加川普的总统就职大典。当然，除了目睹川普在国会大厦台阶上宣誓就职之外呢，很多人当然还会顺便观看或是参加就职庆典游行和各种舞会等等活动。而华盛顿的酒店礼品店也准备趁着这次的机会大赚一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从豪华客房到川普纪念品，华盛顿的酒店和纪念品商店正在积极准备迎接从美国各地赶来的川普支持者。虽然一些旅店仍有客房，但是华盛顿最顶级和最昂贵的酒店四季酒店的房间已经订满。这家酒店为就职大典特别提高了价位，总统套间每夜16000美元。在就职大典周，客人至少必须订四个晚上，总账单高达64000美元。
You have to have a certain standard of living to be able to afford during an agreement.
要付得起起价2000美元，至少住四晚的房间，你就必须要有一定档次的生活方式。我们的顾客有的来自政治党派，有的来自商界，我们还有来自银行界的顾客，真的是来自各行各业。
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好莱坞名流。在奥巴马的两次就职大典期间，好莱坞众星云集华盛顿。川普就职大典的多数客人将来自支持这位当选总统的州，不过也有少数国际来客。
我们为客人备有暖手宝、帽子等等，好给大家带来更多方便。
这家酒店还为每个房间提供每日礼品，最精致的包括这个皮革文具盒，上面凸印着 24K 金的总统印玺标志。虽然一些就职大典的客人受到重礼，但其他的房客则自费购买廉价的纪念品。在私人拥有的华盛顿欢迎中心，商店经理预计川普产品将在就职大典周热销，最火的产品是川普棒球帽。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基本上说这种棒球帽卖得特火，在货架上根本就留不住。
来自乔治亚州的这些大学生就买了这样的帽子，他们是川普的支持者。
我认为他有一些好的资质，我也知道他有一些坏的资质，跟人们有很多分歧，但我认为就他的经济资历来说，身为商人，他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很多贡献，可以为经济做很多贡献。
在这家商店里谈论政治的不止他一人。选举过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在不停地表达他们的观点。
共和党人进来后基本上就是谈经济问题，而民主党人来了会专找问题来说，谈论如果他们砍了奥巴马医保会怎样等等的新闻话题。
虽然民主党重镇华盛顿的本地人不愿看到川普入主白宫，但参加就职大典活动的外地支持者们可能会兴奋地把明信片寄回家乡，庆祝他们选中的总统正式就职。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川普即将开始他的总统任期了，预计他会扭转奥巴马政府的难民政策。川普工作团队提出了一份叫做首日计划的文件，当中讲到说川普计划暂停从那些没有办法安全进行识别的恐怖多发地区移民，这项政策充满了争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柏林一家圣诞市场12月遭到的卡车袭击，让记者们有机会询问当选总统川普，他是否会重新考虑针对穆斯林难民的禁令。
嘿，你们早就知道我的计划，我被证明是对的，100%的正确，所发生的事情是可耻的。
川普的难民政策将会如何？目前还有不确定因素。不过据专家们说，川普总统任何时候都有能力改变难民政策。美国支持难民与移民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拉维尼亚·里蒙说，
川普总统将能够叫停他所认为应该叫停的所有重新安置工作，也许针对某些群体，也许针对所有人。
川普在竞选期间先是主张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他在加州圣伯纳蒂诺枪击案发生后发出了这一呼吁。
唐纳德·川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们能够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项宣布大大提振了他的选情，但是专家们警告说，以宗教标准取人会影响美国信誉。前大使鲁宾·比格提曾督管过美国在非洲的难民项目。
对我们来说会成问题的是这种宗教测试制度，这不仅是针对难民，而且针对每个申请入境美国的人，这从根本上违反我们的价值观，违反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本质。
川普后来说禁令是暂时的，执行到完成安全评估为止。但是随着叙利亚难民开始源源不断进入欧洲，川普就奥巴马政府计划在2017年把允许入境的叙利亚难民人数翻一番的决定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我们对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什么人，没有文件记录。我们政府里的那些无能之辈把成千的人放进来，说不定放进来了伊斯兰国分子。
据李蒙说，在911之后，布什总统为了进行安全审议，曾在6个月之内禁止难民入境美国。安全审议的结果是实施了需要耗时2年、历经21道步骤，并且有多家安全机构参与的甄别程序。
经过这种严格审查项目，有人怀着暴力目的而进入美国的风险微乎其微。
川普誓言，他上任后会把那些已经在美国的叙利亚难民送回去。
It is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to knowingly send back somebody.
在知情的情况下，把已经被指定为难民的人送回他们已经逃离的国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违背了不驱回原则，是国际人道法的大忌之一。
Cardinal sins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难民事务专家猜测，川普将禁止来自世界冲突地区的难民入境，等待新一轮安全审议的结果。这将影响到美国接纳的所有难民中的40%到45%的人。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外交政策决策里面，究竟人权议题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在本周国会就川普那个人选举行的听证确认上面，这个问题成了一个焦点。鉴于川普在竞选中所做的一些有争议的承诺，问题呢也就显得更为的重要了。下面我们就来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就此在华盛顿所发的报道。
这是唐纳德·川普在竞选时曾多次做出的一个承诺：
留住石油，留住石油，留住石油。
川普指的是伊拉克石油，他说美国应当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开采和销售当地的石油。
在以前，战利品属于战胜国。
人权观察的萨拉·马尔贡说，那些言论让人们担心川普将会如何处理海外人权问题。
我们的很大担忧是，新政府要么是对人权不感兴趣，不会参与这个议题，要么就是把人权工具化，利用它来达到其他目的。
马尔贡指出，川普愿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或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等专制者合作，这并不是新鲜事。美国有时候也与侵犯人权者结为盟友，但是川普及其一些高级官员甚至连一句批评话都不情愿说。这种不情愿在本周对川普提名的国务卿克雷斯·蒂勒森的确认听证上展现无疑。蒂勒森拒绝称普京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无异于犯有战争罪。在被问及对菲律宾领导人杜特尔特的禁毒战争的看法时，蒂勒森也没有予以谴责。杜特尔特的禁毒行动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蒂勒森辩护说他所持的是务实立场。
期待每项外交努力都只由人权来驱动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在美国人民的安全处于危险的情况下。
但是美国真的要在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之间做出取舍吗？莱斯利·维涅穆里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并非如此。
你可以说维护人权非常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从长期甚至是短期来看，这将便于与美国需要共识的世界其他国家构建有效的伙伴关系和联盟。
在川普准备就任之际，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不会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位需要在国家安全与人权考量之间进行平衡的美国总统。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川普在竞选当中，他就信誓旦旦地说，他要解决美国的移民问题，要遣返非法移民。现在纽约市就有500,000无证的居民，美国支持移民的组织还有纽约市长就誓言要保护这些无证居民。那么随着川普马上就要就职了，因此呢，保证无证移民的努力也就变得越来越紧迫。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纽约市的报道。
新总统就职的日子就要到了，伊德逊纪念教堂等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教堂担心川普会履行11月大选时许下的诺言，遣返200,000-300,000无证移民。
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我们会有200来人前来寻求帮助，他们有亲属被拘留或者将被遣返。
纽约是美国40所庇护城市之一，如果地方当局对联邦当局提供的协助有可能会导致某名无证移民遭到遣返，纽约市便对这种协助予以限制。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把这种特权授予那些危险的暴力犯罪分子，原因就是他们来这里是非法的。
共和党籍参议员图米提出了一项法案，按照他的提案，如果城市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该市的联邦资金便将被剥夺。
Cities that refuse to cooperate with federal authorities
will not. 那些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的城市将不会得到纳税人的钱。我们将与国会合作来通过法案，保护那些愿意协助联邦当局的辖区。
To assist federal authorities.
I believe that the notion of sanctuary city.
我认为那种庇护所城市的观念是一种压制人的方式，实际上是让他们受制于市长。
纽约州的州众议员罗恩·卡斯特里纳批评纽约市长白思豪不愿意与川普新政府合作。他说，庇护政策让城市变得更不安全。
There is not a way to determine.
根本没有一个确定人们来自哪里，在这里做什么的办法，这肯定会造成有坏分子混入其中的前景或者是可能性。
Possibility that there could be bad actors.
但是纽约移民联盟的弗朗西斯·马迪说，如果无证移民不敢举报犯罪活动，对公众造成的危害更大。
如果人们没有充分的信心，不敢找警察，那就什么互信都没有了，警察就无法防止未来再度发生这些犯罪活动。
沙佩尔牧师说，川普今后的行动可能会对庇护运动的未来带来他意想不到的后果。
It will radicalize.
如果他真的照着他说过的话去做，这会把移民运动激进化，这会是件好事。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将蒙受可怕的苦难。
Will be horrifying.
沙佩尔相信，人们最终还是会彼此相互看顾的，而这种信念支撑着他的精神。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纽约市之外，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城市也宣布是无证移民的庇护所。那么其他的机构还有包括一些著名的大学也加入了这种庇护的运动，保证无证的移民不会被遣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纽约所做的另外一篇报道。
什么是犯罪呢？三岁时和全家一道来美国的普纳姆达斯做出了回答。
严格说来，我就是罪犯，因为我没有确定自己身份的一张纸。
达斯是奥巴马总统2012年发布的儿童暂缓递解行政命令，简称 DACA 的受益者。根据这项命令，在儿童或少年时期进入美国的无证移民有权获得可以更新的工作许可，并免于递解出境。这样的人大约有75万。后任总统川普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这项命令。他说，这项命令是历来由一位总统采取的最不符合宪法的行动之一。不过他后来软化了立场。他对《时代》杂志说，他会想想办法让每个人都满意。在纽约市，没有合法移民证件的学生感到的不安和大规模的校园抗议，促使大学的官员行动起来。他们向学生保证要继续支持和保护他们，不管他们的身份如何。这就是所谓的庇护所大学。律师维多利亚·坎波斯认为，当选总统川普不会彻底撤销这项行政命令。
他们不仅是受保护的移民，还是有信用、有债务的人，更不用说遣返他们要耗费多少人力。纽约的法院已经够忙的了。
但是也有人支持撤销儿童暂缓递解命令，律师阿南德·阿胡贾就是其中之一。他争辩说，既然父母是非法来美，子女就要继承这样的后果。
如果不执行这样的法律，就是鼓励栅栏另一侧的人，他们会想，我如果翻过栅栏进入美国，虽然我的身份可能是非法的，但至少我的孩子可以得到好处。
许多身份曝光的人，例如达斯和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权利组织者纳伊姆·伊斯兰姆，对前景就感到担忧。但是他们说，继续前行的关键还是靠自己。
当民选官员承诺说这是个庇护无证移民的城市，他们要保护我们的所有权利的时候，我们如何要他们兑现呢？靠他们发挥领导作用，不如靠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所以这些事情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必须自己发挥领导作用，来推动自己的安全。
他说，需要整个社区来宣传和维护每个人的权利，不管是有证移民还是无证移民。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奥巴马总统为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减刑。曼宁向维基解密网站泄露了几十万份军事文件，因而在2013年被判监禁35年。减刑后，他将在5月获释。奥巴马星期二在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宣布对209人减刑，并且对64人实行赦免。曼宁是获得总统宽大处理者之一，其他人多数因为非暴露毒品犯罪而在服刑。白宫顾问尼尔·埃斯格顿说，这273个人体会到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能够宽恕别人的国家，只要你努力工作，决心改过，就会得到第二次机会。曼宁把70多万份美军保密文件交给维基揭秘，当时他还是男性，名叫布莱德利·曼宁，是陆军一等兵。这些文件包括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地报告和美国国务院的密电。政府检察官称，曼宁的行为有可能把美国军人生命置于险境。辩方则称，曼宁希望揭发他们所说的有关美军介入的真相，其中多数信息对那些想要伤害美国利益的人来讲没有任何价值。曼宁承认泄露了文件，并且说泄密的部分原因是对自己性别身份感到困惑。白宫的一位发言人说，奥巴马决定给曼宁减刑是因为35年的刑期相比同类的罪行来讲太长了。维基揭秘把曼宁被减刑称作是一个胜利，但是呢，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对于曼宁不久将获释感到愤怒。众议院议长瑞安批评奥巴马总统的决定立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在另外一方面，即将卸任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三到立法会做他任内最后一次施政报告的时候，强调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梁振英说，香港完全没有独立或以任何形式分离的空间。他说，在一国两制下，每个香港人都有义务遵守基本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还有领土完整。香港在2014年爆发了大规模要求真普选的运动。去年香港政府采取法律措施，取消两名在宣誓时候发表抗议中国言论的新议员的资格。梁振英上个月宣布他不争取连任，现在的任期要在6月结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当选总统川普宣誓就职的前几个星期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迹象，那就是南中国海可能成为2017年的一个潜在的爆发点。川普如何来阻止中国咄咄逼人的行动，这将有可能会导致南中国海的进一步紧张。有关的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中国航母辽宁号带领一组战舰在南中国海举行军演。中国上个月劫走了美国海军的一个无人潜航器，虽然最终归还给美国，但这一举动被视为是北京政府更加咄咄逼人的一个迹象。同时，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川普的国务卿候选人雷克斯·蒂勒森对中国发表了更为强硬的言论。
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并在岛上部署军事设施，从很多方面来看，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似。
川普向咄咄逼人的中国做出的任何回应，都可能导致紧张升级。
事实上，美国将继续加强自由航行行动，而中国在那里有很多船只，包括海上民兵驾驶的伪装成渔船的船只，某种形式的对抗很可能会爆发。
观察人士将密切关注川普政府何时在南中国海的哪个海域开始执行他们的首个自由航行行动，而南中国海有着繁忙的航道和贸易通道。
每年通过南中国海的货物价值为5.3万亿美元，美国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要通过那片水域，这不仅仅是个贸易问题，而是涉及多个国家的我们时代的问题。
蒂勒森在其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说， 应该禁止中国进入他们修建的人工岛，但是地区专家说，现在想要扭转中国在南中国海筑岛的局面已经为时过晚。他们说，可以达到的最佳目标就是捍卫国际法规定的航行自由权。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一段时间，美中台关系的焦点就是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坚持不会在一个中国原则这个核心利益上做交易。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认为一中可以谈。有台湾学者担心，未来川普政府在拿一中作为同中国谈判筹码的同时，为了经济利益，反而可能会对中国做出让步，让台湾处于不利的地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采访报道。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欧研究所教授严正生说，未来川普政府如果要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现在已经不是最合适的时机。他指出，现在的中国跟二三十年前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美国要改变一中政策，不仅会造成美中关系的紧张，甚至对全球都会产生影响。
如果说今天川普的想法是说，我去挑战这个东西，我也知道中国大陆在乎，北京在乎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拿这个东西来当作我谈判的筹码。如果今天他是这么想的话，当然他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动的啊，拿来交易，那很可能呢，中国大陆为了强化它的一中原则，会在经济的议题上面做一些让步。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在谈到美中关系时表示，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包括一中政策。他说，除非北京在这些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要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17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一中政策已经变成魔咒，就像主导文一样神圣不可质疑，但一中政策是1972年的决定，时代已经改变。他说，现在是美国对一中政策表达不同看法的时候了。美国企业研究所东亚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卜大年星期二也表示，川普团队的一些人希望在上台后以新鲜的眼光来审视一中政策。他说，即使在美国自己界定的一中政策下，美国还是有很多操作的空间。中国就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对一个中国提出质疑做出强烈反应。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14号表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他说，中国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遏制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4号发表声明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谈判的。他敦促美国川普政府恪守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严正生说，他担心川普政府未来拿一个中国政策去跟中国谈判时，最后反而对中国做出了让步。严正生教授同时也强调，他并不认为川普会出卖台湾，台湾关系法还在，但如果过去美中关系模糊的空间越来越少，倘若将来台海真正发生冲突时，美国人是不是能够介入的正当性就会降低。此外，他也指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推特和接受采访中两度提到台湾是购买美国武器的重要客户，但从未谈到台湾跟美国都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甚至是市场经济方面有共同的价值和理念。他担心，如果在川普眼中， 台湾只不过是买美国武器的大客户，那么如果川普政府将来有更大的客户，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时，他会不会就把台湾出卖了呢？从上个月蔡英文打电话给当选总统川普以来，美中台关系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严正生教授说，台湾重新出现在国际媒体的焦点上，不晓得这个结果对台湾是有利还是不利，因为川普的不可预测性太高。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军队在春节之前特别举行了两天的备战演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军队17日开始为期两天的备战演习。中国的辽宁号航母编队最近刚刚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附近完成了军事演习，并在返航途中穿过台湾海峡，这被视为中国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拉美期间发出的威慑信号。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说，台湾进行了全程监控，并且做好了相关的应对准备。
中线演习航行是没有错，这一点部长也特别在前几天也都做过说明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都全程监控，对于相关的这些可能的应处作为，我们也在不管是海空军或者相关的这些部队，也都做好了相关的这些准备。
自1949年国共内战后，北京方面对台政策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现在正在美国之音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林忠斌表示，尽管中国鹰派退役将领他们强调用武力来统一台湾，但是呢，林忠斌并不认为北京会用武力来攻打台湾，因为没有必要。而且呢，北京一旦对台湾动武，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负面影响。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国防部军政副部长林忠斌说，即使中国鹰派在台湾问题上态度强硬，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会付出武力统一台湾。
我判断北京不会用武力来攻打台湾，因为没有必要，因为北京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何况呢，一旦用武力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有些负面的影响。
林忠斌说，这些中国将领的发言很少变成中共领导人的政策。他认为王洪光等鹰派发言的作用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他们配合了上面的规划，让他们这些发言造成心理的压力。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自己的意思。
面对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以及在川普上任后美中关系可能出现的变数，中国军方鹰派退役将领再次表示要武力统一台湾。退役的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王洪光中将1月16号在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网发表署名文章称，辽宁舰和未来的新舰的航母在我即将武力收复台湾时，要占据台湾岛东边300至500千米南北一线的阵位，对日本和从第二岛链开来的美航母战斗群形成威慑，将台海战场包围于内，将西太平洋阻隔于外，在100小时内武力收复台湾。王洪光在文章中还说，辽宁号航母编队最近穿越宫古海峡，沿西太平洋西缘南下，从巴士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训练，想不到台湾当局以及岛内绿营媒体和群体大惊失色，仓皇失措，又是即时通报动态，又派军舰伴航，军机警戒，国防部长还坐镇指挥，更有不便透露姓名的现役将领叫嚣对我航母发起导弹攻击，一举歼灭敌人。文章说，中国航母编队和前不久轰6K两次绕飞台湾，是用来对付台湾的吗？王洪光说，打台湾用不着牛刀，杀鸡用菜刀就够了等等。曾经担任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林忠斌说，习近平上台后反腐的力度很大，落马的将领不仅有少将中将还有上将， 其中少将以上的军人至少有15人自杀。他说习近平在军队的反腐对这些仍然在职或退役的将领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这些高级将领为了自保，希望在习近平在中共十六大完成其政治安排之前有所动作，否则死无葬身之地。他说中共军队内部的这种力量不敢公开反对习近平，因此通过对台湾等问题发出激进的言论，激发台湾台独势力的声音，给习近平造成压力和麻烦，迫使北京不得不处理，以此来减轻反腐给这些高官造成的压力。2016年5月20号，台湾再一次迎来权力更迭，主张独立的民进党政府上台，蔡英文政府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主张维持现状，但拒绝接受中国坚持的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曾经担任过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的林忠斌说，虽然蔡英文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和九二共识，但中国知道蔡英文跟深绿台独不同。
蔡英文跟深绿的这些台独分子是有所区隔的。那何以见得？因为我发现他当选以后，这个中国时报对他正面报道多于自由时报。
林忠斌还表示，蔡英文上个月打电话给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招致了中国的不满和反对，但蔡英文此后表现得非常自制，谨言慎行，即使在蔡英文过境美国时也没有跟川普的团队见面，也没有发表台湾本土意识的讲话。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川普曾表示，除非北京在货币汇率和贸易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要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目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的林忠斌说，以史为鉴，1815年的滑铁卢战争，英国打败了此前主宰世界100年的法国，直到1915年美国介入世界大战，英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从此开始走下坡。从1915年到2015年是美国百年的霸权，到2015年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成立，尽管这个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被认为是在同世界霸主美国在经济上较量。
那么如果北京要用武力打台，我相信他的中国崛起不能够打，他也不过是一个100年的霸权而已。如果北京不要用武力达到他将来变成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话，看到前景是200-300年的盛世，让人回想到汉唐的状况。
林忠斌教授说，北京要是真的打台湾，从军事上讲绝对可以，但其在世界上的霸权跟法英美一样仅100年而已。如果北京避免用武力来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可以影响世界200-300年。他说不要用武力让国力上升可以持久，从历史上看，帝国的衰亡几乎不可避免跟过度使用武力有关。林忠斌表示，中国不用武力，用超军事手段可以达到统一或改变其他国家的行为。他举例说，2016年7月11号国际仲裁法院作出南中国海仲裁之后，菲律宾的态度180度大转弯，而且越南和马来西亚也跟进改善同北京的关系。他说，北京使菲律宾改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态度，靠的不是武力威胁，而是通过菲律宾当地的华侨力量、经济影响力和外交手法。林忠斌所说的超军事手段，主要指的是经济力量、外交力量、文化力量以及心理、法律和媒体等手段。林忠斌说，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方法，何况台湾对北京如此重要，不能有所差错，因此两岸和平统一大有可能。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航母绕行台湾之后，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表示，潜艇国造是势在必行。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则希望政府能够节省下不必要的军备开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出席潜舰部队发展史迹特展时表示，中共航母绕行台湾，台湾的潜舰国造势在必行，而且要努力达成这项任务。冯世宽部长还指出，战争的初期如果战力保存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浅见却可以达成比期望还高的存活率。此外，对付浅见最好的武器就是浅见，浅见是最有效的战略武器。台湾国防部已经委托台船公司规划设计浅见，如果顺利，首艘原型舰将于2024年进行作战测试，2025年服役，预计每四年建造一艘，总共八艘，关键技术可能来自于美国或日本。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宜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要落实浅见国造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不能因此就放弃这条路。
我们希望未来整个军事产业也是我们国家产业的重要一环，那至少我们在国建国造的这过程中，我们可以拥有更多对于造潜舰的以及一些国建的一些关键技术，那这个关键技术在未来都是很有帮助的。
蔡宜瑜委员还说，潜舰国造的同时也不排除向其他国家购买，期待川普上任之后，台美之间的军购管道将更加多元顺畅。2001年，美国小布什政府批准出售台湾八艘柴电潜舰，不过因为找不到制造厂家，台湾仍然没有买到这些潜舰。台湾目前拥有四艘柴电潜舰，都是从二战时期就开始服役的老旧潜舰，舰龄从30到70年以上，战斗系统及逆踪性都已经不符合国际潮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潜舰拥有国之一，数量超过70艘，除了柴电潜舰还有核动力潜舰。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委李彦秀告诉美国之音，不反对潜舰国造，但是希望能节省不必要的军备支出。
我也希望就是说国防部要去做更好的评估，除了我们应该要有的无论是国建国造或应该要有的军购或军备之外，如何在两岸跟外交上维持一定的关系，让我们的国防的预算维持在一定稳定的程度。事实上我希望这是一个行政院包括总统府未来对于国防外交上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连秀委员还指出，台湾没有能力和中国大陆进行军备竞赛，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台湾国防部的潜舰国造案已经于去年底启动，水面舰的招标也将于今年陆续展开，总投资预算金额737亿新台币，大约23亿美元。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表示，国防不只是国家安全议题，更是国家重要的策略产业，希望借由发展国防提升台湾的产业竞争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瑞士的藏人对瑞士政府为他们抗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到访增加难度表示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所做的有关报道。
星期日，瑞士当局给藏人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在习近平抵达伯尔尼接受正式接待之前进行抗议。有32名瑞士籍藏人抗议者被逮捕，他们在伯尔尼的瑞士国会大楼外高喊抗议北京的口号。警方表示，这些抗议者越过了他们被授权举行抗议的范围。
The situation inside Tibet is getting worse day by day. Our people are being oppressed.
西藏境内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我们的人民被压迫、被关押，藏人被中国政府杀害，这在瑞士是不可能的。作为瑞士公民，我们真的担心我们自己的政府会如何对待我们，不允许我们抗议，还和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做生意。所以我们来这里谈人权，谈西藏。
Does trade with such a dictatorship as China?
伯尔尼警方称，一位20多岁的藏人男子试图自焚，但是被阻止。瑞士的西藏办公室表示，所有被拘留的人都在当天被释放。组织这次抗议的藏人协会领袖抱怨，瑞士政府不愿下发许可，这将影响计划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进行的抗议。瑞士的藏人社区主席丹增宁布称，当局曾经同意他们在星期三习近平访问日内瓦的联合国办公室时进行抗议。宁布说，现在政府要求他要么取消星期三的计划，要么只能在联合国办公室下班后抗议。瑞士是60年代早期第一批接收藏人难民的国家之一， 那时中国人占据西藏之后，一些藏人流亡到印度。根据瑞士藏人社区网站的数据，如今有约3500名藏人生活在瑞士。习近平计划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他将成为第一位参加这一会议的中国领导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近发表的讲话提到，向司法独立、宪政民主等西方错误思潮亮剑。这个说法呢，引发了外界强烈的反弹。在网络一片批评声中，有律师发起百名律师敦促周强立即引咎辞职的联署寄信行动，表达对中国法治是否要倒退的思考和担忧。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几个月前，因反对司法部九月初修订发布的律所管理办法，愤而递交注销执业证申请书的上海律师林李国，1月15日发表致周强的个人公开信，对周强14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强调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旗帜鲜明、敢于亮剑的讲话进行反击。该信在微信上疯传，随后广州律师葛文秀加入，与林李国以此信为基础，16日共同发起百名律师要求周强辞职的联署活动，希望到1月18日中午截止，将征集到的有100名律师签名的公开信直接邮寄给周强。公开信强调，司法独立是全球共同认知，没有所谓东西方之别，而中国也签署过确认司法独立的国际宣言和声明等。因此，周强向司法独立亮剑之说，假借西方之名污蔑司法独立，给中国这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国际负面影响。公开信还表示，司法独立符合中国现行宪法，对共产党主政并无妨碍。改革开放以来，从没有高层领导人敢在公开场合说中国不需要司法独立，而周强的向西方司法独立亮剑论，把党的领导与宪法法律对立起来，给外界共产党只讲专政不讲法治的错觉，损害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属于严重违宪，涉嫌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林李国律师星期二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周强的向司法独立亮剑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和负面的国际影响。他说，
从国外也好，从国内也好，给大家造成一个一对坏的印象，就是说，一，中国没有司法独立；二，既然没有了司法独立，那么中国将来的法律法治会不会有非常大的倒退？实际上来讲，中国的司法腐败又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其二就是说，他的身份很特别，而且他这个话是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工作会议上像部署工作一样部署下去，等于说全国的法院都按照这么一种思路来处理司法审判的问题的话，造成了一个整个影响就非常的恶劣了。
林李国律师由于对中国司法腐败的厌恶，尤其是当局近年加大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控制和打压的愤慨，几个月前要求注销自己的律师执业证，离开了所在的律所。林李国表示，他这次发起要求周强辞职的律师联署信，不担心来自司法部门或其他方面的压力。由林李国等人发起的联署信还表示，司法独立具有中国特色，不等于说不要司法独立，而司法不独立，法律的公平公正将成为泡影。周强的讲话会给个别党的领导干部以党的代表身份干预司法打开了方便之门，给党抹黑，同时又给社会造成思想混乱，破坏中国的法治进程。在周强有关对司法独立亮剑说引发外界强烈批评之后，最高法院官方微博近日连发5篇文章反击，为周强的亮剑论洗地或解化。据悉，林李国等人将在星期三中午后公布参与联署的律师名单， 及联署信的最后定稿的主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跟美国人的健康有关的消息。数十年来，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1950年代，多数美国人能够活到68岁。到了2014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上升到了78岁10个月。但是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统计，到2015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降低了一个月。上一次美国人均寿命出现下跌是在1993年，原因是艾滋病蔓延。1990年，由于一种致命流感也导致人均寿命出现下跌。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负责人弗莱曼博士说，这次下跌或许是一个趋势的开端。疾病控制跟预防中心的报告没有说明什么导致了美国人人均寿命的略微下跌。不过呢，肥胖症可能是一个原因。统计显示，美国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两个人超重或者是患有肥胖症。心脏病跟中风的危险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不过呢，心脏病多数可以预防。生活健康，多吃水果蔬菜，保持健康体重，控制血压和胆固醇，加上锻炼，当然了还有不吸烟，就可以防止心脏病，减少中风的危险。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减少糖尿病的危险。弗莱德曼博士说，人均寿命下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鸦片类药物中毒造成的死亡。这个中心的数据显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面，处方止鸦片药类的制造造成了死亡翻了四番。1999年以来，美国死于这种药物的人超过183000。处方鸦片类的药物上瘾，导致很多美国人转向使用比较便宜的麻醉药品，例如海洛因和芬太尼。根据统计，过去10年海洛因的使用增加了1倍多，导致海洛因造成的死亡急剧增加。好，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呢，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也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2小时之后我们还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最近一次记者会上明确指出，美国对外接触的深度和取得的成效超过美国历史的任何时期，在非洲尤为如此。克里说，我们跟一个接一个的非洲国家长期努力合作，跟各国政府和公民社会每一天的合作，都是为了战胜饥饿，增加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培养未来的领导者。奥巴马总统持续时间最长的努力包括青年领袖计划，特别是非洲青年领袖计划。美国带头帮助尼日利亚应对困难的选举过程，帮助这个国家打击恐怖组织博克圣地。克里国务卿说，我们帮助了索马里人民反击青年党，我们努力推动在南苏丹实现和平，我们还在该地区努力把人们团结在一起，远离可能受到挑战和失败的政府。美国帮助反击了多个暴力极端组织，包括最近支持利比亚打击在苏尔特的达伊沙恐怖组织。美国跟国际合作伙伴一道，领导了帮助非洲国家抗击埃博拉、遏制这种疾病蔓延的努力。克里说，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不过奥巴马总统大胆决定向非洲国家派出大约3000名军人建立能力，这样美国才能与法国和英国一道提供卫生保健服务。这项努力的结果是挽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 否则他们预计在2年前的那个圣诞节之前就已经死去了。通过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美国将带领全世界实现30年来第一个无艾滋病的一代。未来，美国将继续在非洲的使命，继续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价值观，推动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人权，为在全世界实现稳定、繁荣与和平的目标做出贡献。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